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一节，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那么，我们在要了解我们的信仰的时候，一定要了解我们的主是谁，他做什么事。那么，教会有一个恩赐临到的时候，就会这样，就大家都挨近耶稣。就教会如果有圣灵的恩赐，就会吸引众人来归向主。当你缺少圣灵大能的时候，就没办法吸引人。就有的时候我们用一些其他东西来吸引，比如说吃的玩的，这个不是坏事啊。但如果我们不能把最重要的耶稣高举起来，就没有办法吸引人。耶稣能吸引人，当耶稣有的时候也让人远离他。那么耶稣吸引人，吸引这些税吏和罪人，这些没有希望的人，就是要听他。那么当时有地位的人，就是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就私下议论了，他们就讲耶稣的不是，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吃饭。我们今天对这些经文都熟悉，我们今天也觉得是法利赛人不对，不过我们再想想看，恐怕我们会觉得耶稣不对。今天我们当中做牧师的、做传道的、做教会的领袖的、同工的，第一个，你不会常常跟妓女吃过饭，就是这个人接待这些低级的人士，还跟他们一起吃饭，就很奇怪。各位，我们当中的基督徒或非基督徒，我也要再提醒你一下，你觉得耶稣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你想到耶稣，你想到什么？我们因为艺术的影响，我们想到耶稣就想到一个头发长长的、30岁有点帅的、脸色有点忧愁的一个人。耶稣也不是像我们想象，就是常常在那里读经祷告讲道，有这个层面。但是圣经里面说，很多人认为耶稣是一个贪食好酒的人。总之，耶稣跟一些不正经的人在一起，常常吃喝，就有人批评他。那么耶稣就讲了三个比喻，我们都熟悉，我今天要跟大家温习一下。耶稣就用比喻说，第四节，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只失去的羊，直到找到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快乐吧。这里讲的是一跟99的对比，而对比的比例是那一只比99只更叫上帝欢喜。你看他第一次讲是第四节，99只撇掉，然后找那一只，找到了呢，第七节，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欢喜，比99个不用悔改的人欢喜更大。那么耶稣用一个比喻，很强烈，不合理，他敲醒你的心，就是把99只撇掉，去找那一只。当然不可能是上帝不要教会里的99个常常聚会、很守规矩的人，而去找那个不来的人，不是这个意思。那是什么意思？并不是不要那99个，而是上帝对他失去的东西非常的关心，关心的到一个地步，好像觉得那个失去的是占据他一切的。举例子，各位就可以懂了。我两个儿子，如果有一个儿子不见了，各位，我一定会精神力气都花在那个不见的身上嘛，我立刻去警察局或者到处去找，要把他找到。并不是我 不关心不爱那个在我身边的，而是在我身边的，在我的拥有之下，所以我不担心。可是那个是我的却不在我的手里，现在我不知道他怎么了，所以我很担心，我全神贯注在他身上。这是上帝爱我们罪人的地方，这也是耶稣来的一个目的。耶稣来要洁净我们，要拯救我们，要赎回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把我们找回来。所以这个比喻与其说是讲到我们羊的失落的状况，可能不如讲到说是上帝的心。就是路加福音十五章的三个比喻，有讲到我们人的状况，更有讲到上帝的心。而这个上帝的心呢，也是我们不太懂的。上帝的心从一个角度来讲非常霸道，他要拥有一切，任何他的东西都要在他的掌控之下。这个说起来霸道其实是最好的，因为我们受造物唯有在上帝的手里才对。你的皮鞋可以掉，你的钻戒要掉就比较难受了。上帝的眼里没有什么皮鞋钻戒之分，所有的东西上帝很强烈的，我的东西是我造的，是我拥有的，也只有在我手里才是最好的。所以这个比喻不是只对非基督徒讲的，是对基督徒讲的。我们当中每个人，你不要离开上帝，离开上帝他要来找你的。这第一个比喻。当然我们的上帝没有撇弃九十九只羊，各位我再重复一次，重点在上帝不允许他所造的东西，他所拥有的东西有一个失去，一个都不能失去，一定要把它找回来。那个找回来是用上帝的儿子的血找回来的。好，重点这里在讲到说找到了他就好高兴。那么三个比喻有共同相同的目标，整个圣经都有共同相同的目标，都是在讲到上帝对人的关爱，或者用我刚刚讲的，上帝不允许他的东西有一个失落，因为都是他的，也因为只有在他手里才好。这三个比喻都有讲到这一点，都有讲到我们是迷失的 lost。 lost 这个字中文很难翻译，看起来很简单，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失，一个是迷。迷就是 confuse， 失是就是没有了，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我们每个人状况是迷失的，是 confused， 不知道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干嘛。我们是失去的，不管我们知不知道我们在哪里，我们知道一件事，我 lost 了，我没有在我该在的地方。各位，你结婚了，你有小孩了，你有事业了，你成功了，你不认识上帝，你远离上帝，你是 lost 的。从那个东西来讲，那个 lost 的东西叫做他迷了。从主人来讲，主人失了，失去了这个东西。而 lost 的最可悲的事情是你不知道你 lost 了。什么叫你不知道你 lost 而你 lost 了？我在美国有过一次这样经验，我和我太太第一次开车到芝加哥看朋友，晚上十二点了，我们在高速路上走，那个时候就看地图嘛，那么都很谨慎，因为没有来过这里，我们不知道我们错过一个出口。各位，那个时候在高速路上太棒了，没有塞车，太棒了，我们的车况很好，我们的汽油很够，照明也很好，开得很顺利。可是越顺利离目标越远，这就是我们的世人。你不一定是杀人放火，你可能车况也很好，路况也很好，心情也很好，可是最可怕的是你不知道你走错路了。 羊我不知道晓不晓得自己迷路了，总之他就 lost 了，然后要牧羊人去找。再一次耶稣用一个很精彩的比喻在说我们能够体会到上帝的事情，你找终于找到了。那我现在再讲一个例子，我两个儿子从小有一点不一样，一个容易感冒，一个不容易感冒。他们两个睡在一个房间里的时候，我还记得那个镜头，一个就是一个尿布，然后就躺在那个床垫上面，另外就把包得紧紧的。然后半夜三更妈妈去看的时候，那么有一个可能滚出来了，理都不理就跨过去，另外一个就还要绑一下包一下砸一下。你以为妈妈是偏心只爱一个吗？另外一个不管吗？不是，就是那个比较怕冷，所以要多照顾一下。99只被撇弃的，不是被撇弃，更不是叫你不要好好的做事。重点在强调，我已经是第四次强调了，上帝不允许他的东西有一个不在他手里。找到了就非常高兴，那么欢喜快乐。那什么叫做被找到了？被找到就是一个罪人悔改，你悔改了，那个悔改其实就是知道你应该是属上帝的。三个比喻都在讲人的失落，三个比喻都在讲上帝对我们的爱，但是第一个比喻强调的是上帝的爱对失落的灵魂是这么的关切，其他两个没有这样讲，其他两个没有讲到说那个主人把9块钱都丢掉了，没有。其他两个比喻就是讲别的方面，只有第一个比喻讲到把99只羊撇掉，衬托着他对那个失去的羊的关心。各位，这一点希望放在我们每个基督徒心里，让我们有基督的心，让我们去关怀世上的灵魂，因为那是我们天父的。那不仅是我们天父的，那也是我们的。因为在第三个比喻里，那个父亲说，儿啊，你跟我在一起，我跟你在一起，我们谁也没有 lost anything， 你的是我的，我的是你的，我们只有一个东西没有，就是我走失的儿子，你走失的弟弟。现在他回来了，我们要快乐，你在家我们很快乐，但是比不上原来没有的，现在又有了那么快乐。教会的弟兄姐妹传道人都始终要有这样一颗心，教会再兴旺，上帝不满足，只要有一个在外面。就是第一个比喻在其他两个比喻里没有的部分，就是上帝对迷失的羊找回来有多高兴，多快乐。第二个比喻是比较没趣的比喻，但就教义来讲很重要。第八节，或是一个富人有10块钱，若失落1块钱，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吗？这些都有很大的夸张的地方，夸张的地方就是怕你不了解。那么跟上一个比喻跟下一个比喻都有类似，都是 lost 然后 find 了，失去的现在找到了，然后高兴也有，但是这个高兴和我一同欢喜的欢喜是欢喜，但是没有说其他钱跟它一样的价值。那这个比喻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跟上下的比喻 lost found 都有，那么为什么耶稣要讲这个比喻？这个比喻一定有一些跟上面下面的比喻不一样的地方。这个比喻的重点在于钱回不去，钱不能回到主人的皮包，就是奥古斯丁用这个比喻来强调上帝的预定和拣选。 他说如果不是主人找这个钱，这个钱永远不会自动回到主人的钱包，用在我们身上，你不会归向上帝的，你不会信耶稣的，除非耶稣来拣选了你。你如果不被耶稣找到，你回不去的。你觉得信耶稣很多的艰难挣扎，那也是真的，但是如果不是上帝帮助你，你回不去的，是上帝弯下腰来把你捡起来的。第一个比喻的特点在讲到一只羊的被找到比99羊更叫人快乐，第二个比喻的特点在讲到那个失落的没有办法自己回去，完全是靠着主人找。第三个比喻呢有意思了，各位，第三个比喻爸爸没有去找那个儿子，不像牧羊人去找羊，不像富人去找钱，没有去找。第三个强调罪人需要悔改。那么三个比喻放在一起才完全，当然各个也有它的特点。那么就耶稣又讲，就是继续要讲下去的时候，我自己也觉得 amazing，我们的主真会讲故事啊。我们看他讲的第三个故事，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这句话也是值得去想，应得的儿子什么时候应该得到产业啊？这在咒诅父亲的死亡。我也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心，就是 human autonomy， 自我中心，自主。我有我当得到的东西，我当得到的东西我要得到，那个叫做我的 right， 自由、平等、博爱、生存，我应该得到这些。从我们基督教的观点来讲，从圣经的观点来讲，神也要我们做一个自由的人，自主的人，不被人牵着鼻子走。但我们的自由自主必须完全在顺服信靠上帝上，顺服信靠上帝，我们才能有正确的自由自主，我们才能正确的管理这个世界。当我们没有正确的全然的信靠顺服上帝，我们对理性、爱情、金钱一切的管理是不会恰当的，我们不会有真的快乐。但是我们的罪性让我觉得上帝管我，我好讨厌啊，我不要上帝来管我，我要离开上帝越远越好，我要自己来治理自己。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父亲，我要自立自主，把钱分给我。人现在就过这种日子，然后觉得这很快乐。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这就是我们上帝做的事。上帝干嘛做这种蠢事，让我们有自由？上帝这样做是人常常是不到黄河心不死，不给你一些管教，你不知道在上帝手里的正确和在你自己手里的错误。所以神有的时候也有点可怕，希望不会发生在你身上。这是何西阿书里的一句话，以法莲如何如何，任凭他吧。你希望人对你就是任凭，没人来管我最好，上帝不要来管我最好。我们很感谢主，我们希望我们最后能够说我错了。这是小儿子最后说的，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我不配跟我当得是对比的，我当得的其实不是当得的。后来他醒过来就发现，我不当得，我不配。各位，因为你不是你自己的人，你是重价买来的，你是上帝造的，你是属上帝的，你要有自由，你要有发挥，你必须在上帝的手下。 好，十三节，过了不多几日，不多几日是几日我们也不晓得，我们只能说上帝的恩典让我们好像得到了自主权利的人，有的时候还会有一点挽回我们的机会，不多几日，再留下来一下吧。但是好像人都是这样啊，最后我们常常还是收拾行李离开了上帝。我们收拾行李离开上帝是我们一出生就开始做的事，信了耶稣以后可能会重复做这个事，而且是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产，这就是自由，这个人想的自由，我要怎么做就怎么做，这最快乐的事。可能这也的确很快乐，但是每一次这种快乐的结果都是极大的痛苦。我想我们多少都有这样的经验，犯罪有最终之乐，犯罪之后有被罪恶追讨良心的不安，这都有。任意放荡浪费资财，十四节，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人不是上帝，人很能干，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即便这个形象破碎了，即便我们有原罪了，还是很能够撑的。但是再怎么撑，再伟大的文化，再了不起的公司，再优秀的个人，总有一天垮掉的。国家也是这样，大国会崛起，大国会衰亡，这一定的，这是受造物没有办法胜过的东西。你没有上帝，你有一天会耗尽一切所有的，你的青春，你的爱情，你的智慧。你说我看到谁到死都很优秀，到死都很富裕，你说对了，到死，到死就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又遇见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这样看起来，你的生活里大遭饥荒又穷苦起来，实在是一个福气，因为要不然你不会回去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很多人不喜欢，但是我们就是这样。我们每个人都有的经验就是，我们在富裕的时候不会去享受，我们通常都在loss 的时候，失学、失业、失恋、失意，我们都在 loss 的时候，我们比较醒悟过来。他失去了他所有的，遇见饥荒，他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一个人。各位，我们也再提醒一次，浪子在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没有回家，这是我们的个性。如果可能的话，越早离开上帝越好，如果可能的话，越晚回去越好。我们总是尽量拖，该走的路再拖，该做的事再拖，该拒绝的事再拖。如果你能够不拖多好，如果你能够对主的事快一点就好了。他没有回家，他投靠那地方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猪在犹太人里面是不洁净的东西，不可以做这个事，但是他现在已经是走投无路了，他就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他恨不得吃猪吃的东西，连猪吃的东西也没有人给他。不过在罪可罪恶的时候，这个浪子的比喻的一个正面的字眼出现了，就是醒悟过来。直接的翻译是他回到他自己， He came to himself。 各位，什么叫做醒悟过来？什么叫做不 lost？ 就是你回到你该回到的地方。他醒悟过来，就是他想到他应该回到他父亲那里去。你醒悟过来，就是你知道你应该回到天父那里去。回到上帝那里，才是回到你自己那里，才是你自己该去的地方。好，他还没有回去，他是心思醒悟过来了。哎呀，我父亲有多少故宫？我父亲家里很富裕啊，口粮有余，我自己倒在这里要饿死吗？我怎么这么蠢呢？我怎么不回到我父亲那里去？我要在这里饿死，跟猪抢东西吃还没有吃的。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就是回到我该回到的地方去。看这个比喻，我讲到这里也要再提醒一下，我并不是在提倡我们回到我们的父亲家里，肉身的父亲。事实上圣经讲我们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的。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要有自己的成熟长大自觉的能力。但是这里讲的是上帝，你要一切独立自主的心思意念正确的，你一定要在上帝的权柄之下。你要创业，你要有事业，你要批判等等，你一定要回到上帝那里，而且是完全顺服他，而且承认你错了。我要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我要到我父亲那里去。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耶稣为我们预备了回去的道路，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回去。你回去要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我错了。如果他衣锦还乡，赚了很多钱回去，他仍然是错的。圣经讲的重点不是你浪费了多少钱，圣经提醒你的是，你要在上帝，在你的天父手下，才有真自由，才有真自我，才是真正的一个没有失丧的灵魂。好，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我刚刚讲过了，不配是跟应得相对的，我应得的产业给我，我不配做你的儿子。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亏缺欠了神的荣耀。你是上帝的儿子，应该活出上帝的荣美，你没有活出来，你不配做他的儿子，把我当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有些地方这个字翻怜悯，圣经翻动了慈心的地方不该动慈心，不该怜悯的一个就是这个地方。他父亲看见败家子回来了，应该是愤怒的。另外一次是好撒玛利亚人看见那个被打伤的人就动了慈心，那个也不是动慈心的地方，因为那地方很多强盗。好撒玛利亚人看到一个强盗很多的地方有人被打伤了，他没有动惧怕的心，他动了慈心。还有一次是马太福音讲到一个仆人欠了主人1000万银子，主人要把他的妻女都卖掉了来还钱，他就求，他说求你宽容，我一定会还。主人听到了就动了慈心。各位，我欠你1000万，又跟你说赖账要拖，你也不会动慈心的。神看到我们在不该动慈心的时候动了慈心，就他是一个怜悯我们的神，我们活在他的怜悯和赦免当中。他跑去抱着他的景象，连连与他亲嘴。这个小儿子，他知道他错了，他也知道他父亲不必接待他，他只能希望说还可怜他一下，把他当一个故宫。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 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把上好的袍子拿来给他穿上，第二个动作把戒指给他戴上，第三个动作把鞋穿在他脚上，这三个动作都是你不是故宫，你是儿子。各位，不是我们配，也不是上帝随便，而是因为耶稣的救恩太浩大了。当我们披戴了基督以后，我们就称义，虽然我们自己不义，仍然不义，但上帝对我们就有这么奇妙的恩典。这是三个坐在浪子的身上，披上袍子，戴上戒指，穿上鞋子，第四个动作宰那个肥牛犊来，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复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后面在32节又讲了，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也就是我刚刚讲的，我的东西回到我这里来了，快乐吧。希望所有的基督徒记得这一点，我也希望我们在传道的时候能把这个观点讲清楚。就我觉得这个比喻里面有一个很重要我们常常忽略的，就是整个的动机是上帝要他的东西回在他身边。那么你如果不在他身边，你是自找苦吃，你在他身边是应该的。那么耶稣来救我们也就是做这件事，我们回到他那里，从前面两个比喻来讲不可能的，羊不会回去，钱更不会回去，必须他来找。第三个比喻在讲到说，当他找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有一种主动积极的态度，我们要回去。也有一个意思，就是当你在走错路的时候，有的时候上帝不理你是最好的。如果上帝有妇人之仁，动不动就寄一笔钱给他儿子的话，他永远不会回来。他那么想他的儿子，他不去找他，因为他不能周济他，一周济他就更不想回来。各位，不要让上帝逼的就让你猪刺都没有才回来啊！好，通常讲比喻讲到这里就结束了，可是这比喻最少有同样一半的篇幅在讲另外一件事，也很重要。发生了什么事呢？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回答，你的兄弟回来了，你的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就很高兴，就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发脾气了。我看到很多讲这个故事的学者或者传道人几乎一面倒地骂这个大儿子。那么林布兰的名画也是浪子回头的时候，那个大儿子把他画得很法利赛人，很自意傲慢。可是我自己觉得我们必须同情一下大儿子，你不能忘记大儿子生气是有理由的。大儿子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29节，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你没有给过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各位，人活着要公平啊！你们在学校里面，在公司里面，在家里面，你出钱出力出时，你做了一切的事，考绩不是假等，成绩打得不好，没人谢你，没人称赞你，没人感谢你，没人说一句好话， 我都没有跟朋友快乐过，我就天天在这个家里工作服侍。这跟另外一个人很像，就是约拿。尼尼微城的人那么坏，他们有一点悔改的样子，你就赦免了。我只不过是不愿意去尼尼微城，你就让我被大鱼吞掉了，你不公平嘛。各位，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就是有人在葡萄园里做的时间和量是别人的12倍，从早上6点到晚上6点，做了12个小时，给的钱跟做一个钟头的一样。各位，你能忍受吗？这不公平嘛。好，我们现在要讲答案了，答案不知道你满意不满意了。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那么这也只有圣灵能帮助我们，让我们能体会了。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你需要有一件认识，你如果在家里，你如果从早上6点钟就在葡萄园里工作，你比下午5点钟才进去的人不是倒霉12倍，而是幸福12倍。你在家里面没有出去吃喝嫖赌，不是倒霉了那么多年，是幸福了那么多年。你从早上就开始工作，你到吃晚饭的时候才回家，你不是可怜的人，你是幸福的人。你需要知道一件事，你的幸福快乐不在乎吃到吃不到牛肚，你的幸福快乐在乎你从来没有违背过天父的命令。不但你没有违背过，希望你能够知道这是非常有福的。我也常常讲这个比喻，如果你的心态是你好倒霉哦，那么就将来你到天堂的时候，你看到那个跟耶稣同钉十字架强盗，你就会说，哎呀，强盗弟兄啊，我好羡慕你哦，你杀了那么多人，我一个人都没杀过，你抢过那么多银行，我从来没抢过银行，这么多快乐的事情我都没有享受过，我天天这一辈子就发福音单张，好倒霉啊。结果我们的结果是一样，都到天上来了。你知道你到天上，如果你看到那个强盗，如果你上得了天堂的话，你碰到他了，你应该说，强盗弟兄，我们来赞美上帝吧，我们的上帝实在是太有慈爱了，你做了这么多坏事就死前悔改就得救了，我们的上帝真伟大，不过你实在没有我幸福，你没有去服侍过，你没有背过一天的十字架，你好倒霉哦。不过感谢主，因为我们上帝的恩典，你跟我一起上天堂了。不过在人间的这些背十字架快乐你都没有，我们理当欢喜快乐，求主帮助我们了，让我们欢喜快乐。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在教会里，我们在基督徒当中，我们都知道蒙恩得救喜悦，但是我们也都知道，我们也都经验，在世界也好，在教会也好，有那么多很不公平的事，我们也看到也经历到，我们在世上很多时候是为义受逼迫的，很多时候是吃力不讨好的，很多时候是你好像对别人更宽大，对我们更严厉，更叫我们吃不消受不了。主啊，我们实在要认罪悔改，也求主的圣灵光照，因为你的教训，不管是你自己或先知或仆人或者使徒的，都很清楚告诉我们，为义受逼迫的有福了。 人若因为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你说应当欢喜快乐。主啊，我们自己背十字架应当欢喜快乐，因为这个天上赏赐是大的。我们在地上应当欢喜快乐，如果我们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而没有违背过你命令的时候，你很残酷的，很无情的，从来没有给我们一只山羊羔。主啊，我们就更欢喜快乐，因为我们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我们在地上能够过靠主比较圣洁的生活。我们感谢你，我们为十字架旁边的强盗感恩，你的恩典真丰富。我们为我们没有犯那么多罪，我们仍然是罪人，得到你的赦免，我们也感恩，我们也赞美你，你真是奇妙。求主让我们是一个体恤主心的人，求主也让我们是一个眼睛被打开的人。我们这里每一个人都能说，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是蒙了何等大的福气，你用何等大的恩典待我们，我们何等的不配，我们何等的欢喜快乐。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